主耶稣，你是我们心中的至爱至宝，我们绝不拿世界上的任何财宝来换爱情，来换掉你的自己。求你保守我们向着你一直有一颗纯一清洁的心，直到见你面的日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神圣纯爱，神圣纯爱，请我们来看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三到二十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继续读到二十八节。
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
那这篇诗是亚萨的诗啊。那诗人心中有一份渴慕，他发现这份渴慕唯有天上的神能够填满，地上的人事物没有办法满足这份渴慕。所以诗人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所以唯独神自己能够满足他心中的渴慕，神是他心中的力量，是他永远的福分。那当诗人他年岁渐长，他的肉体和心肠衰残的时候，他心里头对主的渴慕有增无减。所以真实追求神的生命是永远不会终止的，而与神同在，让神的训言引导的生命会一直的成长，一直的深化，一直的繁茂，直到被神接到荣耀里。那远离神的人，灵魂体必要死亡。神是因着爱而创造了人，他要有爱的对象，而我们亲近神，神就来亲近我们，让我们享受他的爱。那么我们享受了神的爱，我们就更加的爱神。所以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爱上神自己。我觉得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爱上神自己，喜欢跟神保持一个持续的亲密的相交。我想没有比这件事更重要更核心的事了。我们喜欢跟神持续的亲密相交，没有比这更重要更核心的事了。那么诗人他以主耶和华为他的避难所，他只想要一直藏身在神的里面。以前我们出过一份单章，神借一个仆人说话，他说，我极其渴望能将你与我一同关闭起来，好使你得知那至高者隐秘处的奥秘。对于许多人，甚至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这地方对他们却是一个秘密。但这对于你不该再是一个秘密，因为我已经为你预备好这地方，就是一个靠近神心怀的所在。并且我也渴望在这些日子把你带进这至高之神的隐秘处，又把门关起来，以致世界再不能找到你，肉体和那恶者再不能烦扰你，但我却要成为你唯一注视、唯一倾听的一位，也是那向你显现他自己，并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叫你遵行他旨意的那一位。好，这样一个隐秘处，这样一个神圣的地方，正是若干年以来许多人已经找到的。他说，我的孩子们啊，我早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你们，我要你们更殷切地寻求我的面。 唯有那全心寻求我的才能寻见我，我要你到我这里来，并把你和我自己一同关闭起来，这样我就可以称你说，这真正是属于我的，从今时直到永远。我相信在我们中间许许多多的人已经在里面找到这个至高者的隐秘处，就是诗篇七十三篇二十八节讲的避难所。这个避难所不是外面的防空洞，就是这个内在的避难所，至高者的隐秘处。如果我们已经找到了，那我们就是需要学习一整天，学习一整天都住在这个内在的避难所。那一个人怎么样子一整天住在这个内在的避难所，一整天住在这个至高者的隐秘处呢？就是要操练与神同在，要操练与神同在。所以诗人这样讲，他说，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诗人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他随时随地把他的心举向神，他仰望神用训言引导他，保守他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主喜悦。他常与神同在。我们都知道，十七世纪的劳伦斯弟兄，他是一个非常认真操练与神同在的人。他以爱神，爱神为他信仰的核心。除了神以外，在地上他没有所爱慕的。他这样讲，他说，我并不是要做一个圣品中的人，不过我要爱神，我要爱神，我一切的努力都为着神，也只是为着神。不过灭亡也好，得救也好，我只要常常单纯地爱神，至少能够得着一些爱神的好处，到了死的时候，我就已尽我的一切爱他了。那么关于怎么样与神同在，劳伦斯弟兄讲，他说，我们要有一种时刻与神交通的习惯，但是你要养成这个习惯，在起头的时候你必须先殷勤地去找他，去找神，当然是往里面去找神。后来你会看见神的爱在你的里面激励你去爱神，去跟神交通，慢慢的你就不觉得时刻与神交通是一件难事了。这个劳伦斯弟兄他在修道院工作，他知道神未曾应许天色长蓝，人生的道途花香长漫，有时候有一些苦难伤痛的事临到他，他就是处之泰然，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可是神不会失信，他知道神会给他够多的力量来对付这些难处，所以他所要做的就是继续在里面爱神，继续用信心去与神同在。有机会彰显美德的时候，他就跟神说，主啊，若是你不给我力量，我就做不到。后来他就得着力量过于他所求的。如果他在什么事上他有不尽责的地方，他一面向神认罪，然后一面跟神说，主啊，只要你稍一离开我，我的本相就是这样，我之所以不跌倒都是因为你，是你使我不失败，是你补足我的缺欠。他这样认罪之后呢，心里也就不觉得难过了，就是继续操练与神同在。他说，在每一件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我们要用最简单的信心，最诚实最坦白的态度来到神面前求神的帮助，你就会看见神永不失信，神要恩待你。有一次呢，他被差到一个地方去买老酒，他对这事他很不愿意的，因为他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喝酒没有什么益处，而且他的脚是跛的，所以很不方便，但他需要顺服他的上司，所以他就跟神说，神啊，我想我所做的也是你的事。后来呢，这件事情就做得很好。那我刚刚说过，他是在厨房里面工作，可是按天然来讲他最讨厌厨房的事，可是呢，他无论做什么他就是为了爱神而做不管什么事他就借着祷告求神给他恩典，求神帮助他做得好，所以他就觉得样样都容易了，没有什么难处。他常常以现有的情形为喜乐，他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他没有自己的倾向。 他在任何的情形当中都能够找到快乐，因为他做这些小事都是为着爱神而做。他操练与神同在，到最后定时的祈祷跟平时的祈祷对他来讲没有很大的区别。他的上司就是规定他们这些人要有定时的祷告，可是他可以在心里面随时随地与神交谈，所以做什么事情都不会也不能叫他离开神。他知道在凡事上爱神的义务，他也努力这样做，不需要人家教导他，可是他需要一位听他认罪的神来赦免他的罪。因为他对于错的感觉他很灵敏，和他没有因为有错而灰心，他只要跟神认罪之后，他还是安安静静地操练爱神与神同在的功课。有时候他心里愁烦，和他在这个时候他不跟人家讲什么，他就是相信知道神与他同在，所以呢他就很满意的把他一切的行动都向着神而去，他要在所有的行动上讨神喜悦。他这样子讲，他说无用的思想是最坏的，是祸患的起头。我真的很盼望你认真听这句话，而且真的去做。无用的思想是最坏的，是祸患的起头，所以要立刻除去，然后把你的思想抓回来与神交通。就在思想上不要浪费你的心思在无用的心思上，如果有这种思想，无用的思想立刻除去，回头跟神交通。他发现一切的刻苦跟治愈都没有用处，只有借着爱，爱神，爱神，用爱来与神联合，然后继续地爱神，凡事都为神而做，就能够直接进到神面前，也是克欲最短的路程，克制欲望最短的路程。他说我们唯一的事业就是使至爱神，以神为乐。我怕我们当中每一位都是这样，虽然你有工作，可是你里面唯一的事业就是使至爱神，以神为乐。他说一切的治愈如果没有神的爱是不能除去一个罪的，我们的罪得赦免是因为耶稣的宝血，所以只要尽心尽力的爱他。所以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所以让我们继续不断地爱神，也更多经历神的爱，然后在爱中与神同在，与神同行，与神联合，住在爱中，住在神的同在中。圣奥古斯丁他认为我们能够借着爱神爱邻舍来获得智慧，成为圣洁，达到快乐。圣奥古斯丁讲，他说你借由爱神爱邻舍去获得智慧，成为圣洁，达到快乐。那我们需要让自己的爱跟意志是符合神的爱跟神的意志，才能够爱得正确。我们的爱跟意志必须符合神的爱跟神的意志，才能爱得正确。我们学习爱神还有爱邻舍，就能够约束自己在道德上有突破，而且灵性更加长进。克罗沃的圣伯纳他认为爱邻舍就是你要用谦逊对待邻舍，忍耐地面对指控，诚实地认错，不要嘲笑邻舍，要约束言论，而且限制自己的期望，不要对别人期望太高，要不然你常常失望就会讨厌你的邻舍。他说你要限制你自己的期望。圣伯纳他在论爱神这本书里头，他提到说一个圣徒他成长到他那样子完全的爱神有四个阶段。爱的第一个阶段，圣伯纳用爱自己来形容，爱自己打从始祖堕落以来，爱自己就是人性中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人爱自己，他知道做什么对自己有益处，这个可以成为爱神爱别人的基础。但是欲求不满的自我 会阻碍道德的发展跟灵性的成长。如果每一次我们蒙神光照，我们醒悟过来，发现哦，我这个欲望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欲望，并不符合神的想法，诶，这样就有破除的机会，因为我们会放弃它。不过呢，单靠这份觉醒，我们无法完全脱离自我中心，所以渐渐的神把我们带进第二个阶段，就是为自己的缘故来学习爱神。这个时候的我们领悟到自己终有一死，我们知道只有寻求神才能得着永生，所以我们是为自己的缘故来爱神，我们根本的动机仍然是为了保全自己，觉得我们需要神。可是这仍然是很重要的一步，我们终于领悟到自己存在的终极意义了。然后我们会开始发现，神除了爱我们之外，神也爱世上其他的人，神的爱何等的伟大。明白这一点就是一大突破，开往这通往开打开那个通往第三阶段的大门。所以在第三阶段，我们开始学习为了神的缘故而爱神，我们为着神的本性跟神的作为发出感恩，取代了保护自己的欲望，破除了这个自我中心的诠释，我们就能够看到其他人事物的价值，不再是以其他这些东西能不能满足我们的欲望来衡量。现在我们开始把神看作是宇宙的中心，而不是自己。我们也开始把别人存在的价值放在我们生命的中心，就我们很愿意学习放下自我，清心而且专一地来爱神，为着神自己的缘故来爱神。最后一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是为了爱神的缘故而爱自己。我们需要用神那个爱的方式来爱我们自己，让神无所不在的爱进入我们里面。我们知道不是我们做了自己做了什么值得神爱我们，神是无条件地爱我们。所以我们在爱中呢，我们与神连结，我们在与神相亲的时候，我们深深被神的爱触摸。那么为了回应这个爱，我们就为着爱神的缘故好好爱自己。我们要留意自己身心灵的状况，我们留意我们的生活起居，好叫我们这个人能够成为神爱的管道。我们要用神的眼光看我们自己，用神的教导来磨塑自己，让自己越来越像神，越来越爱神，越来越顺服神。我要讲一个哲学家跟科学家巴斯葛的故事。在1654年11月23日，大约是晚间10点半到凌晨12点半，他在房间读约翰福音17章，读着读着，忽然主莅临了，主的同在充满他整个房间，他觉得主的爱好像发出一个炽热的光辉，触摸他，改变他，使他呢只见耶稣不见其他的一切，他充满了喜乐。他这样遇见神，他就变了，他甘愿舍弃一切，变卖一切，然后呢把钱捐给穷人，他也不再为自己的著作署名啊。当然我们并不是很鼓励这样的事，有时候你为了负责，你为你著作你还是要署名，对不对？好，可是他不再为自己的著作署名，他喜欢单独与神同在。可是后来巴斯葛有一个毛病，是头痛。他这个头痛的问题呢越来越严重，至终夺去他的生命，他享年39岁。他最后的遗作之一是一份祷告词，他这样写，他说，主，你的灵好良善，好温柔，求你使我按着我的本相来顺从你的旨意，虽然我生病了，也能在我受苦的时候荣耀你。求你使我的意思和你的意思联合，使我的苦难和你所受的苦难联合，使我的成为你的，使我与你联合。我既然在你的苦难里略微有份，那么你也必以他所带给你的荣耀 来完全满足我，就是你和圣父圣灵同住的荣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巴斯葛他在神的爱中爱自己的方法，就是他要让自己的意思跟主的意思联合，他让自己这个苦难，这个头痛的苦难跟主所受的苦难联合，他要被三位一体神的荣耀充满。而罗马书八章十七节应许我们，我们若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好，我们一起来看巴斯葛所看的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那里，连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主将神的荣耀赐给信他的人，那所有信他的人竭力追求主荣耀的同在，更多被主的荣耀充满，被主的荣耀来占有的话，那么正圣众圣徒就可以在主的荣耀当中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这样世人就可以从圣徒身上看见主的荣耀，也看见神的爱。那么神对我们的爱跟神对他独生子耶稣的爱是一样的，神对我们的爱跟他对耶稣基督的爱是一样的，父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主耶稣的爱也在我们里面。有个很有名的圣徒，就是亚西西的圣放祭，他被神的爱火焚烧，所以他用热切的爱来亲近耶稣，效法基督。圣方济认为，效法基督的能力是源自圣灵运行在我们生命中的大能。我们怎么样能够效法耶稣？这个力量是源自圣灵运行在我们生命中的大能。所以我们要学习降服于圣灵，凡事体贴圣灵，向圣灵的感动完全敞开。那圣方济呢，跟随他的那一群人都在圣灵里看见神的荣耀，他们也经历神的爱，所以他们这一群人是喜乐满意。他们每一次敬拜神的时候，往往会进入浑然忘我的境界，那别人从他们身上就是看见那种对主单纯的爱，还有喜乐的信靠。1209年，圣方济他在教堂里听见一段话，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十章五到十节。马太福音第十章五到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稣差着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
我看见这样，我知道我很难遵行，我如果去外面服侍不带两件衣服，那我是不是每天都穿同一件？一定有人会说，刘牧师你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呢，圣方济就觉得说他应该完全遵行主的话，所以他就立志过一个简朴的生活，这个是我们要效法的简朴的生活，开始旅行传道。他没有带任何行囊行李，他就是随走随传，跟主耶稣一样。 那这个圣方济有全然的快乐啊，而且呢越来越渴望带领别人一同来分享他的快乐，所以他跟随他的人，他们过简朴的生活，他们领导一场快乐的反叛，他们要对抗物质主义啊。我们来看传道书七章二十九节，传道书七章二十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
好，那这句话在现代中文译本是这样翻译的：我所学到的只有一件，上帝造人原是很单纯的，但是他们把自己弄成这么复杂。他们上帝造人原是很单纯的，但是他们把自己弄成这么复杂。然后耶路撒冷圣经也把这一句话的这个下半部这样翻译说：上帝造人原极简单，人的复杂问题是他自己发明的。上帝造人原极简单，人的复杂问题是他自己发明的。上帝喜欢人过单纯的简朴生活，那简朴是自由，复杂是桎梏。其实基督徒他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是由一种内在的实质所产生的一种外表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你简朴的内在质素跟外表的生活方式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上帝造人原是很单纯的，他就叫人单纯地爱神，专注于神。那具有这种内在实质的人，当然是一个清新的人，他一定会得见神，他们就是以神的同在为乐，以神的显现为心中最大的满足。美国一个极地探险家叫 Richard E. Beard， 理查·艾佛林·伯德，他在荒凉的北极独自停留了好几个月以后，他在日记里头在这样写，他说：我渐渐懂得，一个人即使没有大量的东西，也能活得深刻而富有意义。而现代文化缺少内在实质，所以就缺少外表的简朴生活的方式。现代人在里面是支离破碎的，他里面常常给各种互争雄长的附属物困住而不知所措。有时候他根据健全的理性做了决定，而再过几天他又担心别人会怎么想而改变主意。所以现代人他们有个恒定的标准，叫生命可以依循。许多人就是不懂得信靠神，追求神，因着对安全感的需求而疯狂地依附物质的东西。现代社会贪求富裕的欲望是心理上的毛病，之所以有这种毛病，就是因为跟神脱节了。人们渴望得着一些其实他并不需要也不太享受的东西，你知道吗？有的人买自己不需要的东西，目的是要向他不喜欢的人示威。我们也看见在广告上、商业上一直推陈出新，刺激人们不断的购买消费。有的人会觉得不好意思一直穿着同样的衣服，我告诉你我不是，我可以一直穿同样衣服，只有个弟兄说：刘牧师，你都没有洗衣服吗？啊，我只好 换不同的衣服。可是我知道很多人他就觉得不好意思一直穿着同样的衣服，有的人觉得不好意思一直开同一部老爷车。所以大众传播的各种宣传叫人们深信赶不上时髦便是赶不上实际。其实呢，人效法一个病态的社会等于自己有病，除非我们看出我们的文化在这一点上多么盲目，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对付这种崇拜马门的精神，也不会羡慕过一个简朴生活。你知道现代人心目中的英雄是怎么样的吗？是一个贫穷的男孩变为富翁，对不对？有时候网络上有一些影片就是看什么一个印度的女孩怎么样变成网红，就变得有钱了，对不对？本来她很穷。可是你知道过去中古世纪这个圣方济这种原本 有钱的男孩却自甘贫穷，他甘心过一个贫穷的生活，简朴的生活。现代人把贪得无厌叫做雄心勃勃，而且呢，人们会把先取货后付款的办法当作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以致有的人债台高筑，夫妻吵个不停。简朴是一种能够重建我们生命的方式，叫我们能够真正享受神所赐的一切，而不至于让它毁灭我们。我告诉你，如果没有简朴，我们就是向这个世代的马门精神屈服了。圣经里面其实有很丰富的经文描绘神怎么样给他的子民丰富的物质的所需。我们来看生命记八章七到九节。生命记八章七到九节，
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
很丰富，对不对？好，可是在这么丰富的状况里面，神也有警告的经文，因为他要让人知道，如果你没有把神给你的这些东西保持在正确的地位当中，是多么的危险。我们看接下去的十一到十八节，一起来读。
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
是人落入一个情况，十七节说，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所以如果人开始依靠自己，这是我力量 得着的，他不再纪念神的恩典，他不再爱神，不再守神的诫命，心高气傲，他就会在神的恩典中堕落了。我们来读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到十二节，我们来看保罗的榜样。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到十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有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所以你看，保罗过一种简朴的生活，就是不管在什么境况，他都可以知足，而且靠主常常喜乐。所以简朴会释放我们，就我们可以自由地去接纳神所赐的东西，过一种对财富不在意的喜乐生活。贪心跟吝啬的人都不懂得这种自由，所以这个其实跟财富丰富或缺乏财产是没有关联的，它是一种内在的信托精神。 你懂得完全的倚靠主，不为明天忧虑，完全信靠神。所以过简朴生活的人，他们可以单单的爱神，不为明天忧虑。我们来看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31到34节。马太福音第六章31到34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这个简朴生活的中心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所需要的一切神都会按加给我们，按着正当的次序来到。所以每一件事的重点是在于知所先后，让首先的事居先，没有比什么比神的国更要紧。所以我们先来追求神，把渴慕神摆第一，把追求神摆第一，我们尊神为王，我们要顺服神，天天遵行神公义的律例典章，这个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一切神都会加给我们。我们把所有都看作是从神领受的礼物，这是你过简朴生活的第一个内在的态度。我们工作好好工作，认真工作，但我们晓得并不是我们的工作给了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是靠神的恩典生活。日用的饮食其实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需要依靠神去得到生活中最简单的元素，比方空气、水、阳光。我们所享有的并不是我们劳苦的果效，是神恩典的眷顾。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所享有的是个人努力的成果，那只有一点旱灾或者一个小小的意外啊，就会向人显明人的力量何其有限。所以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多么彻底仰赖神的恩典，还有去护卫我们所有的东西并不是我们的事，那是神的事。这点认识是过简朴生活第二个内在态度，就是护卫我们的东西，护卫我们所拥有的不是我们的事，是神的事。神能够保护我们所拥有的，因为神是能够信任的，是能够信赖的。但是这样讲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把汽车的钥匙从车上取出来，或者你不必把你房子门锁上呢？当然不是。但是我们知道保护或房屋的不是门上的锁，执行正常的预防措施是常事。但是如果我们以为我们保护自己跟自己所有的东西只能靠预防措施的话，那么我们一定会给搞得焦头烂额，常常忧虑的，因为根本没有万全的防盗办法。这样的事当然不限于财产，包括我们的名誉或是我们的工作这一类的东西。所以简朴的意思就是你有自由把这些事跟一切的事都交在神的手中。你过简朴生活呢，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你懂得交在神的手中，交托给神。所以你过简朴生活才会有更多的时间聚会，才会有更多的时间来追求神、亲近神、等候神、注视神、倾听神、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所以过简朴生活很帮助我们专一爱神。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们来看雅歌第八章6到7节。雅歌第八章6到7节。
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我们跟主之间的爱情是我们生命当中最贵重的无价之宝， 是众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的。这个众水可以代表日常生活中各式各样的困难、压力、失望、沮丧、忧虑等等。这个众水就是要拦阻人享受主的爱，没有办法跟主培养一个爱的亲密的关系、爱的联合。众水可以指仇敌用来浇灭我们心中属天爱火的水。可是呢，如果我们天天来到主面前，求主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让这个圣灵的火继续不断地把我们心中对主的爱情跟热情点燃，这样属地的众水绝对不能熄灭从天上来的那个超自然的爱火。这个大水可以代表重大的障碍，产生了重大的危机等等。以自然律而论，水能灭火，但是即使是汹涌泛滥的洪水也没有办法淹没属天的爱火，因为这不是自然界的火，是圣灵所点燃的爱情之火。在启示录十二章提到，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跟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然后那个大龙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龙就是魔鬼，他见自己被摔到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的妇人，就是指着教会说的。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二章十三到十六节，启示录十二章十三到十六节，一起读。
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在第九节提到大龙就是古蛇，名叫魔鬼，所以这里的龙蛇都是魔鬼。那龙在逼迫生男孩子的妇人，就是逼迫教会。他怎么逼迫呢？他说蛇，十五节说蛇就在妇人就是教会的身后吐出水来，像河一样，有水，有大水，对不对？像河水一样。所以仇敌对末世的教会的愤恨就如同大水一样。其实这种严重的逼迫早就在世界各地展开了，但是魔鬼对教会所怀的愤恨绝对无法淹没心腹心中被圣灵点燃的爱火，因为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这个里面的爱火能够使心腹得胜。而且你看见神也介入，叫地开口吞了从龙口出来的水，所以心腹会与神一同得胜。第七节说，若有人，雅各八章七节说，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所谓家中的财宝，就是天然人紧抓着不放，而且以此为夸耀的东西。有件东西我们抓得很紧，以这个为夸口，是我们的财宝。问题是天平的另一端是耶稣基督，所以相较之下，家中的财宝就被看作粪土了。爱上耶稣的人是不会拿财宝换爱情的，因为爱情是无价之宝。你知道那些有钱人哈，他们被为所爱的人买礼物的时候，根本就不看标签，不看那个价格的哈。他们走进店里，对我们来讲根本不需要看价格，只看东西，因为对他们来讲价格无关紧要。由此可看出他们的富有，还有他们对他们所爱的那一位，要买礼物给他的那一位的爱。 那么耶稣基督的心腹是在爱中富有，所以他不需要顾虑自己所要付上的代价，他心甘情愿顺服他所爱的天上的新郎。所以在这个神圣的爱情当中，在这份神圣纯爱的里面，付出是没有限度的。圣灵就是把这么丰盛的爱赏给我们，而且在这样的爱情当中，代价真的无关紧要。有个弟兄他很盼望做一个宣教士，他完成了必要的课程，他也参加短宣，他决定去没有人愿意去的偏僻的地区宣教，也愿意向主至死忠心，他愿意葬在那里。但他不知道怎么样说服他太太，所以他就先禁食祷告几天，以后呢，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跟他太太讲，他说，我决定去海外宣教，我会去无人愿意去的偏僻地方，不再回家乡，你的想法如何？他太太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只要是你要去的地方，不管是哪里，我都跟你去，因为我爱你。这个太太回答得很轻松又很单纯，就是因为爱他先生。所以爱会使人不计代价地跟随所爱的人，爱是大有能力的。这个神圣纯爱会使人不自我推崇，也不认为自己为主牺牲了什么，反而觉得是从主得着恩典。所以求主把这个神圣的爱火焚烧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时刻把主放在心上如印记，而且神用这个爱情的火焰把我们跟主一起封住如印，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跟主同关锁。不要忘记我刚起头就讲过，如果你跟主关在一起，世界找不到你，魔鬼也没办法麻烦你，对不对？还有耶和华的烈焰要把主烙印在我们的膀臂上，好像戳记一样，那个意思就是使我们能够遵照主的指示去行动。而我们跟主之间的爱情如此之坚强，我们可以向着主至死忠心，而主是用他忌邪的爱看守着我们，主那个忌恨如阴间之残忍，主一定要洁净他所爱的心腹。他这个忌邪的爱要求我们交出生命中所有的一切，没有人能够抵挡这个忌邪的爱，就像没有人能够抵挡阴间的残忍权势一般。耶稣是忌邪的神，他不能容忍我们失去纯一清洁的心，所以主那个忌邪的爱要掌控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秘密的角落。而且耶和华那个爱的火焰的电光来电我们，就是要软化我们的心，好叫我们能够感受些许神所感受的。你要知道我们的心生来是很刚毅鲁钝的，对神所感受所在意的是十分麻木，所以如果神这个爱的火焰的电光能够软化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感受神所感受的，那再没有比这个更叫我们珍惜又快乐的了。甘夫人她对于爱情如此之坚强，她的解释是这样的，她说天上的新郎呢，要在他所爱的心腹里面做他所喜悦的事，要使心腹向一切事物死，单单的爱新郎耶稣，单单为他而活。是你为主殉道只有一次，可是死应该是天天向自己死掉，对不对？所以他说天上新郎呢，要在他所爱的心腹里面使心腹向一切的事物死掉，天天死，天天爱耶稣，为耶稣而活。而这里提到耶和华的烈焰，烈焰，你知道这个耶和华的烈焰所发出的这个火焰的电光是要做心腹四围的火墙，是要护卫着心腹的心，使他的心对新郎完全的忠诚，保持纯一清洁。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七章九到十节，曹牧师讲启示录的时候也提到过，但以理书七章九到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 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
好，带你看见神的宝座像火焰，他的轮子像烈火，因为神炽热的感情就好像那个燃烧的火焰一样，而且从神面前有火像河花发出来，火河，有一道火河，这道火河就是圣灵的写照。所以圣灵就像一条属天的火河，从神的宝座流到地上。所以当人领受圣灵与火的洗礼的时候，就会充满对神儿子的热情跟爱，而且我们常常浸泡在这条圣灵的火河里面，人就会变得纯洁，变得纯净，因为火能够穿透，又能够炼净烧着的东西。所以圣灵的火能够穿透我们，能够烧着我们，炼净我们。而圣灵的火所烧灭的并不是我们，而是我们身上的渣子，要炼净我们的渣子，好使我们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心腹，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主来的日子近了，羔羊婚娶的日子即将来到，所以我们要恳求烈火的神用他的烈焰来焚烧我们，使我们被神那个热烈的爱情充满。我们来求主耶稣继续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使我们完完全全归神为圣，里面充满了对天上新郎的热情，而且灼灼能久长。但愿圣灵的火河从天上流下来，点燃这个圣爱的火焰在我们的心坛上。请我们唱颂赞诗选67首，颂赞诗选67首。
Thank you.
唱一遍。